好，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那个主日学。今天的时间已经过了15哈，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还是一边唱一边等，好吧？我们先开始我们今天的诗歌。我觉得这首诗歌我们以前唱过，但是呢，还是最贴近我们今天的主题。
将你纯洁热情心灵重新为真理打仗，主耶稣依托你榜样，勇敢坚定不惧怕，你要忠心敬虔爱主，将最好献于他，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旧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将你最好的献于在你心居首位，在侍奉中你主位中，一切献上最宝贵，奉献必从主的奖赐，曾将不生子赐下，你要甘心乐意侍将最好的献于他，将你最好的献于主，献你年轻的力量，穿上旧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他将自己做你主家，天上荣耀愿意看，他舍生命毫无怨言，救你脱罪发血伤，你要向他献上忠心，将最好的献于他，年轻的力量，穿上旧恩全副军装，忠心为真理打仗。
好，帮我听一下。今天呢，这一段我说我还是很喜欢这首诗歌，原因就是呢，它还是很合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题。一个呢，就是为真理打仗啊，忠心为真理打仗。今天我们有很重要的一部分仍然是关乎真理。另外一个呢，就是年轻的力量。所以各位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你们好。今天这个重新定义哈，18岁到65岁都是年轻的，除了我们几位年长的以外，其他都是年轻的弟兄。所以今天的这个主题是关乎这个我们的侍奉哈，是年轻的奉献，我们年轻的力量。好，我们先开始之前啊，有一点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这是主日的清晨，我们一同进前来到主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啊，我们谢谢你， 你不但是救拔了我们，主啊，你也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好叫我们真的认识你，真知道这救恩的道理。主啊，求主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将真理向我们解开，好叫我们真正的是啊，主啊，明白如何的成为主基督里的好执事。谢谢我们的恩主，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已经进到第四章哈，嗯，我们上一章呢讲到长老与执事，啊，教会要设立长老和执事来管理神的家。哦，对，开始之前哦，我要特别 Larry 长老提醒我一件事情哈，就是现在这个 sprinkling 啊，这 sprinkler 就是外面这个浇水的这些事情呢，其实现在的维修啊，已经是春海弟兄在做啊，不知道春海弟兄在还不在哈。嗯，他特别提醒我说，这个 credit 不能给他，要给春海弟兄。嗯，很抱歉哈，我就是我的记忆呢，就是一个。我的记忆就是一个定格的一个画面，知道吗？所以我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想到 Larry 的时候呢，那个画面就出来了。所以呢，我就这样提到 Larry 长老。不过 Larry 长老，谢谢你提醒我哈，我们要还是要感恩现在正在做的春海弟兄啊。而且上一章我们讲到呢，这个要讲到设立教会的长老与执事呢，特别啊提到我们要羡慕善工，对不对？说这个位分不是地位，乃是我们要以长老执事的这样的一个素质的要求来看我们自己啊。而且呢，在长老和执事的这个要求上面的这三个方面的素质，我们都要看到，一个是家庭上，一个是品格上，还有一个是在信仰上啊。在家庭里面，我们特意强调了哈，家庭里面我们要把自己啊，当然神居首位，然后要把我们自己放在前面，因为我们特别提到说，我们这个人对了，我们这个家才对啊，我们自己这才能带好，我们自己对了才能带好这一家人哈，走在主的心意的里面。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的属灵的情况啊，属灵的实际呢，要首先注意到啊，然后才把家里的其他的，比如说啊，妻子啊。儿女啊，也要跟上来。所以，但我们要把自己这个地位置放对，在教会里也是一样，在神的家里面，一样的道理。不是说你这个结构对了，你这个教会就对了，而是说教会里的人对了，啊，我们这个教会才能走在这个啊，才这个。所以说，在保罗提醒提摩太重整教会的时候，他特别把这些事情放在前面，要首先按照神的心意。按照这些长老和执事的素质上的要求，把他们选出来，这样才能够管理好神的家。啊，我们也知道哈，对长老和执事的要求要严格的多，好，要严格的多啊。另外呢，我们还有一节呢，就上一章有一节说，这个年轻的叫不能叫年轻，叫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啊，怕他自高自大，落在魔鬼的刑罚里。但是我们知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不是针对提摩太的。提摩太呢，其实呢他很年轻，所以后面的时候不要让人轻看年轻，但是他服侍主已经不是初入教的，他在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就开始跟从保罗，我们知道有十几年一直跟从保罗啊。他呢，他的这个其实他已经很成熟了啊，他在这个不能说很成熟，但是他已经侍奉主已经侍奉很长一段时间了啊。但是今天特别在教导上说，尽管你年轻，但是呢你要知道如何的在教会上面成为基督的好执事。所以今天第四章这个主题围绕的就是基督的好执事啊。在最开始呢，这一到五节呢讲的是在重新回到了这个真道的教导上。最近呢，我上次我讲这个真道的说，这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时候，我说我在想，好像应该是真理是教会的柱石与根基。我说这样听起来很容易理解，对不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是根据什么来这个来管理这个教会呢？乃是根据神的话，乃是根据真理。所以说，真理是教会的柱石与根基，这个比较容易理解。我不是想改圣经，我是说我这样从我个人理解上来讲， 这个其实是没错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的房角石，一切的建造以他为根据，而我们的主就是真理、道路、真理和生命，对不对？所以我们以基督耶稣为教会建造的根基啊，这个其实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在讲的时候，再往下讲的时候，就发现为什么说教会是真理的根基和柱石呢？其实这个呢，就是在整个的世界里面看教会的功用和它的地位啊。教会乃是彰显神的真理的地方，教会开始教会开始败坏，这世界就开始败坏了。所以呢，神对教会呢，它是有一个严格的公用的一个要求，它是彰显真理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理解的时候没有错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也要知道，神的审判也是从神的家开始啊，所以这是一个极为严格的一个，所以呢，我们要管理好神的家，我们都是神的家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自己呢，在教会里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在教会里的功用就是去彰显神的真理啊，见证神的真理啊。那么教会既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魔鬼撒旦就是这个仇敌，对不对？那么教会必定会落在这个魔鬼撒旦的这个他的这个仇敌的一个地位上来啊，所以教会的仇敌就是魔鬼撒旦，因为他一定呢，主在做真理的工作的时候啊，教会在做真理的见证的时候，这个魔鬼撒旦一定要去做这个破坏的工作，所以呢，这就出现后面我们讲的哈，在真道上哈，又有鬼魔的道理，这些东西都出来了，这是因为啊，他一定要会和教会去为敌，这是魔鬼撒旦的教导哈。那我们后来还讲这个后面的，从第六节到十六节的时候呢，我们今天主要的主题就是成为基督的好执事啊，成为基督的好执事，要如何的守住真道，就是说我们其实在星期五的查经里也讲过，对不对？要忠于啊，保罗教导我们要忠于主的托付啊，要守住真道啊。而且呢，今天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呢，要讲这个操练属灵的生活啊。后面呢说提醒提摩太哈，说你不要让人小瞧轻看你年轻，要成为信徒的榜样啊，殷勤服事。这是今天的这个四章的大概一个分段。我们先还是开始熟悉我们的经文啊，我们先我觉得我们一起来读好吧，一起来读，熟悉我们的经文，这样的话我们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离开啊，就知道我们这个经文是从哪里来的啊。一起来哈，圣灵明说，到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上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这些事你要吩咐人，也要教导人，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安守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 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就这些哈，一共就16节啊经文。圣灵明说到后来的时候，这个后来的时候其实后来的就是说你有一个时间点啊，这个其实不是指专指这个末世啊，包括其实主当时主救恩做成，他说成了的那个时候啊，因为那个时候真理的一切已经显明给这些哈，给我们这个世人，所以这些道理呢，哈，就是在那后来的时候，这些启示给后人之后呢，说在这之后，只要真道显明出来，那撒旦就开始去攻击这些，就开始有了这些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啊。这里讲这个引诱，我们知道哈，这个引诱啊，我们就一谈到这个引诱，我们就想到了那个。引诱人的邪灵和这个传播，我们就很自然就联想到当时在伊甸园的时候，那个蛇是怎样引诱夏娃的，对不对？他讲那东西就是说，这个你可以吃，夏娃当时还犹豫，说这个好像不可以吃。他说，你确定神说这个不可以吃吗？他说那就是似是而非的东西，他就用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呢去引诱，这叫引诱哈，让我们陷到对现有真理的一个怀疑的地步，这叫引诱人。所以呢，在这里哈，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所在的地位是教会的地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撒旦魔鬼一定会来攻击啊。所以呢，我们知道很多这个他所做的目的就是引诱我们离弃真道，离开教会啊，所以我们自然是会进入到这个属灵的征战的里面。他说这里面讲，他说那等人的良心如同被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这个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这是什么意思呢？我姥姥家呢是做那个叫粉条，我不知道你知道那个粉条哈。那个粉条，他们每次要熬这个东西，熬完以后呢，在锅里面熬完以后捞出来，所以那个是每天就围在那个锅里面很烫，你知道吗？所以我姥姥有个特别厉害的一个本事，就她的手不怕烫，好，她敢直接就从热锅里蒸这东西，她就去拿，她不会像我们，哎呀太烫了怎么样？她那手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时间长抓完以后呢，你看她那手呢比较厚。这个比较大，然后呢抓东西呢，热东西他直接就抓，直接就拿，所以这是好像一点感觉都没有。这热铁烙惯的东西好像就是说他已经失去了这种对一些事情的敏感，这是其中的一种解释哈，就好像人说为什么叫说谎之人这种良心被热铁烙惯，什么意思？他已经失去了对良知的一个判断和敏感，就做这些事情对的好错的好他不在乎，他没有感觉，他不知道这个事情应是没有这种里面的提醒出来，没有这种里面的提醒出来，这就好像叫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当然我们在做这个教导书也去查一些其他方面的资料，当然有人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是什么呢？说以前呢，在那个时候呢动物啊和奴隶呢，他们都要被热铁烙上一个印记来确定所属权所以他有的人解释就什么意思，表示这些假教师他们已经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什么？他们已经被魔鬼去掳掠了去，已经被魔鬼撒旦印上了他们的标记记号，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不按从他们的良心来做判断做事情所以也有这种解释。但是不管怎样呢，我们知道就说这些魔鬼撒旦呢，他会让我们偏离我们所领受的这个真理这个是他们做的事情那我们之前讲到了这个，他到底指的是这些道理指的是什么呢？他这边讲他们禁止嫁娶。我们在讲第二章的时候已经讲到了就是说他这是先期的诺斯底主义的一个早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一个种希腊的思想。他们认为这个婚姻呢是放纵肉体，所有跟肉体相关的都是败坏的。 啊，神是一个灵，灵是美善的，所有这个和这个不一样的都是败坏的，所以他们说婚姻是一个邪恶的啊，尤其性是也是个邪恶的啊，所以呢，他们是这指的是这些，他呢就把这些东西加到这些信徒的这个心里面，信徒说你们得救的人就要成为圣洁，你们就不要，你们要禁止婚嫁，所以他指的是这种思潮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当时我们知道，我们得救是为了脱离一些罪的捆绑。可是呢，他把我们从一个捆绑里面放到另外的一个捆绑里面来啊，这个是呢，当时讲这个禁戒这个婚嫁，另外呢又禁戒食物，又禁戒食物呢，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谈到过这个方面的哈，就是说谁禁戒食物，对食物讲究比较多呢？是犹太人啊，犹太人在利未记里面讲很多很多很多的关于什么样的可吃，什么样的可拿，什么样的讲不可碰不可拿，这是他们的。这个犹太派基督徒的一些他们的最主要的一个观点，他们说既然你是属神的人了，那神曾经颁布的这些律法你们要遵守，对不对？这是他们讲的。但是呢，在这个如果你看这个我们这个使徒行传里有这么一段话，不然你还记得没有啊？使徒行传里他说，当时呢神给了这个彼得一个异象啊，这是彼得啊，不是保罗，是彼得一个异象，他说他看见哈十章的十一节，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各样的地上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这是表明自己的圣洁，对不对？这犹太人惯用的习惯，他们从小是这样子的。啊，第二是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哈、啊，就是说你这个当然了哈、啊，这个是一个一方面的表面的解释，就是说神所洁净的啊，尤其是他和外邦人在一起的时候呢，神所洁净的就是洁净的，你只要分别为圣，你就是可以吃的，这是表面上的意思。当然，他还有更深的一个属灵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外邦人而言。对外邦人他要不要守这些，而且呢，这是外邦人领受了神的救恩，他们也被主的宝血洁净，他们也是属神的人，他们也是圣洁的。所以呢，在后面11章15节里特别讲到什么呢？他说当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这些他们就指的是谁呢？这些外邦人啊，所以像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们是谁？我们是犹太人。他的意思就是说主洁净的都是，不管你是外邦人还是怎么样的，这都是洁净的。当然这是一个属灵的意思哈。但是呢，我们意思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去遵从这样的一个饮食啊，饮食的一个啊条件，这是问题。回到一个问题，这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吗？他们把它加出来，就是你要去遵守这些条例。圣经里明明讲了，如果你是怕着别人跌倒，那么你就要去做。如果他比如说你和一个犹太人，他是不吃什么猪肉啊，不吃什么东西，那你因着他的软弱你不吃，在哥林多里讲过对不对？你不吃这是对的，你因为你体贴别人啊，你呢就说怕别人跌倒，这是对的。但是呢，我们回到一个问题上，如果把它当成一个得救的必要条件，那就错啊。也在前两天我们这个讲的那个哥林多前书不是哥罗西书一章里也是这样讲，对不对？我们要清清楚楚只知道主的救恩已经完备，你不需要加额外的条件作为你得救的根本啊，得救的根据。所以呢，这个是当时呢他所讲的这个指出来这个问题，保罗是不是？所以三章加拉太书三章三节是这样讲的：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啊，所以呢，在这里面主特别啊，借着保罗给众多弟兄姊妹这样的一句话啊，让我们去领受，就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啊。我们祷告的时候也是开始的时候，主啊，谢谢你的恩赐给我们的食物啊，你洁净祝福，我们享受啊，神所祝福的就可以。圣洁。所以呢，这一段话呢，我看一看还有其他的。 对，关于那个禁止嫁娶这一段的话啊，如果呢弟兄姊妹啊，对这种婚姻呢哈、啊，这个神的这个祝福哈、啊，这一段来讲哈、啊，其实这段呢，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到哥林多前书的七章。这个昨天我还在跟林啊分讨论这一段哈、啊，哥林多前书的七章啊，婚姻是受神祝福的啊。创世纪二章十八节里讲，那人独居不好，才有这样夏娃，对不对？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个是神的心意啊，神祝福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啊，这是神祝福的。所以当时我信这个基督教，其实也很当时说也是在想。哎，这个和其他宗教不太一样啊，尤其是我们从国内来的哈，国内那个是佛教居多，对不对？信佛教的环境啊，庙也很多。小时候都知道，哇，那些人好虔诚啊，他们虔诚到一个地步，最后都出家了。啊，出家了，这是我一个极大的拦阻。我去信仰，我的信仰应该是说是我真的是需要的，在我的生命中有这样的祝福的。可是我如果信了这个佛教之后，他把我带离的这个家，让我去变成了一个和尚或怎么样子的，这和我渴望的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应该很感恩啊，我们所信的，我们所信从的这些啊，是神给我们一个莫大的祝福的一个信仰。他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祝福，他在我们夫妻的关系上有一个祝福，他们对我们孩子的教育上有一个祝福，有很多从我们的信仰里面有这些智慧加添给我们，好叫我们的家庭幸福美满，这是我们想要的，对吗？所以当时他提出来说，你们要禁戒婚嫁，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啊，它和我们的信仰不符。然后呢，我们就看到哈，基督耶稣的好执事这一块哈，其实从六节到十六节呢，主要是讲的哈，他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成为基督耶稣的好执事。我呢就把这几句话呢全都摘出来哈，从六节到十六节里摘出来这些话。你看这些话呢，我们不再读了哈，因为刚才已经读过了。你看这些话的时候呢，提到了好多的相同的重复。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若这个若，其实你也可以是要啊，你要讲这些事提醒弟兄姊妹，或你若哈，因为什么后面就是说便是基督的好执事嘛，对不对？其实这几个都是你要怎样去做，你要怎样去做，你就成为了基督的好执事啊。这里面就是这几个要都用红的标出来了，对不对？还有这些事，那什么呢？他一直在重复这些事，几乎每一节都在讲这些事，这些事是什么事呢？就基督的好执事和什么事这些事连在一起，其实这些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一到五节啊，就开始的这一到五节啊，就是神的这个道真道上你要持守住了，你一定要做到这些事情教导给弟兄姊妹们，提醒他们，对不对？让在这些事情恒心，那你就是基督的好执事。所以呢，整个这个其实第四章呢都是围绕着这些事来的，前面是讲什么事，后面是讲怎么样在这些事情上去做，对不对？这个是我们其实第一章整个第四章的一个要求啊，这主要最终的一个目的，讲这些事情做基督的好执事，它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回到我们上一章所提到的，就是因为什么呢？一定要我们明白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我们要成为这教会的助理和根基，要一定要守卫这正道啊。后面呢第七节开始讲哈，说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这句话呢其实如果翻成英文是说 train yourself toward godliness啊，这里面这个敬虔呢其实开始出现哈，我们其实今天可以讲讲这个敬虔啊。其实我在打字的时候我打了很多遍，因为准备这个讲稿时打了很多遍这个敬虔，我发现你直接打敬虔呢，你再找一个字然后去找，然后后来我发现打两个词出来然后把两个字删掉更快，就是你打敬虔敬畏和虔诚，然后你把那个畏和诚后删掉，哎， 这个比你去打完一个字去找，因为我可能是比较笨哈，我不是手写或怎么样，我是用打字的拼音来打的。我发现哎，也有道理哈。什么是敬虔呢？哎，它真的是敬畏虔诚，敬畏虔诚，敬畏加上虔诚，这个就是变成了敬虔高的人的意思。这个里面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啊。第一个呢，从你的这个敬畏神、渴慕神、专注于神，这个是什么？这是你里面的。啊，敬虔呢，其实有两个方面，是一个是你里面的，你里面要敬畏神，啊，你里面要专注渴慕于神，啊，这些是讲你里面的敬。虔呢是虔诚，虔诚表现在哪里？它是一个行为上的一个要求，你要在行为上有约束，啊，这才是一个敬虔的啊。我们整本圣经一共出现这个词，曾出现了29次啊，在新约中就出现了21次。这提前呢，这就已经出现了8次，所以这一章里讲了很多很多的关于敬虔啊。那么我们如何有这样的一个叫为什么什么叫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呢？啊，他讲了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的时候，我们就进到第8节啊，他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就是谈到敬虔了哈，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他提到两个事情，操练身体，还有一个是什么？敬虔，这个属灵的操练，操练敬虔啊，一个是 physical training， 还有一个是这个 godliness practice 啊。操练身体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啊，我们都很注意自己的健康。如果你现在你回国内，我是上个月刚刚回去哈。你打开电视里面到晚上基本上都是什么养生啊、健康啊，好多都是这样子。因为现在这个社会老龄化，很多人很注意自己的健康。今天我们也刚刚讲，这个巴德斯刚讲这个年老要长青，对不对？长青里面呢，当然了，这个属灵里面一个状态，身体也有一个状态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身体呢很重要啊。这个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并不是说你就不要去做了，益处是有的，每个人都知道哈。今天呢，现在这个我不知道现在已经结束了还没有。现在在芝加哥，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今天，哎，就是看来你们是关心或你们真正是一个 runner。今天现在这个星期天，今天是这个芝加哥马拉松哈。今年的这个芝加哥马拉松，很有意思哈，破了记录，登记就大概47000人。所以呢，到了一个地步，你说你参加完波马，你参加其他以后，你说哎，我成绩很好，我 qualify 就可以 run 嘛。你 qualify 你都去不了，今年到这个地步，你 qualify 还要怎么样？要抽签。所以呢，我一个同事呢，其实现在这昨天还是前天就已经飞过去了，预备啊。我其实还有一个大学同学也飞过去了。这些人我跟你说，他们跑的很厉害。我们教会有好多像尊德呀，还有这个 Henry 啊，他们都跑马拉松，还有一些很多我不知道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在跑马拉松啊。这个锻炼 physical 锻炼很重要，很重要啊。所以呢，我们不是说这个益处还少就不去做啊。所以今天听完这个消息说，哦，今天讲的信息，身体益处还，我们要操练属灵，就忘掉这个。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首先声明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呢，我们要继续操练。这里面说你这个益处不少，我们可以把这讲益处不少，可以改成这样想。但是属灵的操练，这个敬虔的益处呢，是在万事啊，凡事都有益处啊，凡事都有益处。这边后面讲的是什么呢？为什么呢？凡事都有益处，就是说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那大家可能看完这个词就说，哦，那今生的应许是什么呢？来生的应许是什么呢？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英文哈，其实这个应许呢，这个是今生和来生呢是一个这个单数的，这个应许是30岁，也就是什么意思？来生的应许和今生的应许它是一个，也就是这个应许我们在今生也可以享受，好，在永恒里才也有，那我们这岂不是好的无比吗？因为那永生里的来生的应许我们在今生就可以享受，对不对？所以他才说这个凡事都有益处，这是好的无比，所以才说它比这个身体的操练还要有好处，还要有益处。那么这个我们讲哈，如何有这样的一个怎么操练，这个抽象哈，这个身体好办啊，你喜欢跑步就去跑步，你像我喜欢打羽毛球，我就每天中午去打啊，你这个锻炼身体这个很好办， 啊，你看你的兴趣，哪怕有人是饭后去散步啊，这都是操练身体的这个操练身体哈、啊。那属灵的操练，我们今天也要讲一讲，怎么样去操练这个属灵，做属灵操练。如果我们不注重这些，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最，我们其实刚才提到，如果我们不注重这个属灵的操练，其实今天巴勒斯也讲了，啊，其实症状很明显，啊，症状很明显，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啊，有一些使那些人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样，那个也是一个表现。如果我们不注重属灵的操练，我们就对罪不敏感，啊，对良知不敏感。啊，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哈、啊，就听不见神的声音，啊，这些都是我们如果不注重属灵的操练，这个其实为什么要讲呢？就是说，因为这个不但是指年老的弟兄哈、啊，啊，就是今天讲长青的事情，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我们每个人每天高高低低，高高低低的，啊，这个其实我们自己的状况，别人看不知道能不能，有的时候也看得出来，但是我们自己是更清楚我们自己里面的情况。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对比哈，这个操练身体和操练敬虔的这个对比啊，操练身体它是一个外在的啊，有的人说哎我胖了啊，有人说哎呀你这个瘦了，你一般很少人说你胖了啊，一般不这么讲，对不对？本着礼貌的态度，一般说哦你瘦了，那是什么呢？你要么是在操练锻炼上怎么样子，或者是吃的东西上有控制啊，或者你很明显哈、啊，说哦这是一个外在的操练身体，马上就有外在的表现出来。而操练敬虔的生活，它也有个形式，它内在，你就发现这个人他就开朗起来了，开心。你看一个人状态对不对，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一个人很开心的时候，他是有个活泼的灵在里面啊。那些世界的捆绑对在身上没有诠释的时候，这一个人有一个活泼的灵，他是很开心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你看的对还是不对，其实真的这个还是看得出来的啊。有效期呢，一个是操练身体是今生的。啊，是今生的这个，关乎今生哈，因为这在圣经里也讲过，当我们完全得救的时候，就是当这个身体是不能带到永生，我们这个身体是不能带到永生里的啊。等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全然得救啊，我们叫灵魂体得救，对不对？我们这个体还没有得救啊，你要知道，我们这个体还没有得救，我们现在得救的状态指的是我们的，我不知道这样说合适不合适，听哥哈。我们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个时候叫完全的得救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带不进永恒的啊。我们盼望着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啊荣耀的身体啊，那个时候是完全的得救啊。所以呢，在这个有效期的就不一样哈、啊。而且这个属灵生活的操练是对我们灵里的操练哈、啊，是有今生和来生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在里面。目的呢？操练身体呢，是目的是身体健康，对不对？延年益寿，所以我们还是要去做的啊。这个是对我们的影响啊，尤其到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呢，这个效果就看得出来了哈、啊。还有灵里健康啊，这个操练生活呢，灵里健康，把握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果效呢，这个很明显啦，这个锻炼身体，体态健美啊，富有活力啊。但是呢，如果说一个人常常的做属灵的操练。常常的在属灵操练，你就会看到一个品格在里面。这个属灵操练所带来的是一个品格，这个品格呢，我们写下来呢，大家可能也知道，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缺了一个啊，没有节制。大家知道我是在说什么哈？这个是这个圣灵的果子啊，讲圣灵的果子啊。缺了两个啊，下回一定要补上啊！看还没记全。所以呢，我们看得见的是我们身体上的一个操练，这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是一个灵里的状况。所以呢，这个很容易被忽视掉啊！所以呢，我们也特别要注重灵里的一个健康啊，灵里的健康，我们。问问自己，我记得有一次，我以前也分享过，我们去这个芝加哥特会的时候，有一个人给我们设了一个陷阱，有一个讲员上来就问，哎，说说你们自己的属灵温度是多少？那个时候我们刚信主，哪有知道这个他的这个牧师还做这种事情呢？然后我们就说，哎呀，自己不要太骄傲，说自己哈啊90度100度，也不要这个 也不要太不属灵了，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太冷了，对吧？所以我们中间正好啊，牧师可能八九十分，没信主的可能个比较低一点，我们这样的至少还有一点温度的啊，我们就说自己差不多中间吧，然后这牧师就可以就笑话我们，明显没有读过这个启示录是吧？不过他这样讲很好哎，因为什么？你想想，那大概已经是十好几年了，我现在都不会忘掉他啊，所以这个讲员很有意思哈，就是赖木森牧师啊。其实我们是请他这次没有过来哈，这个赖木森这是他讲，挺有意思的。我们问问自己，我们的温度对吗？啊，我们的温度对吗？我们是不是也到了一个不冷不热的一个地步？其实这个呢，在今年的退休会里面，Theodore也讲啊，他特意讲了这个两个教会的老底家，对不对？讲这个老底家教会的这个问题。如果说哈，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在启示录三章十五节，你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不冷不热要被吐出去，与神的恩典无份。这个后面这句话其实是蛮严厉的，与神的恩典无份。我们现在也看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几个症状，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尤其是 COVID 以后，COVID 就是我们没有正常的聚会之后，其实这些症状就很多症状就表现出来，非常的明显，对不对？没有属灵的胃口啊，不愿意读经，不愿意祷告啊。我们以前呢都到教会来，突然间被关在家里面，这个属灵的胃口就没有失去了，灵里低沉啊。甚至到后来恢复聚会之后呢，也不去聚会。我不知道你们当中问问自己有没有给自己找借口。明明是到了该聚会的时候，有没有给自己找借口说我今天就不去了。我以前也分享过，我曾经有一段时间也是晚上星期五祷告的时候，那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晚上我说我这个事情太多了，我不去了。我儿子马上跳起来，哪一个重要？他形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星期五一定要去教会。他来过来质问我，你知道吗？你就得乖乖的跟着他去，否则你想想你平时那些教导，要不真的都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呢，我们问问自己哈，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症状啊？不愿意参加聚会啊，甚至有的时候不愿意侍奉，不愿意推脱啊，不愿意奉献啊，沉迷于这种世界的这个享乐啊，对罪不敏感。我们的身体病了，很明显我们要去对付它啊。我们灵里面出现这种症状以后，我们应该如何的来对待呢？啊，神很有恩典，他并不是指出我们的问题啊，他常常是就是也是一个真的是对我们有恩典。他告诉我们有出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他会给我们一个处方，他会给我们一条出路啊，他会给我们一条出路啊。我自己有一段时间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尤其在我坏了的时候，我跟姊妹两个，我们离开了正常的聚会，因为那个时候叫聚会呢。查经的时候受到干扰，然后我们就说停下来，停下来以后我们就一段时间没有聚会。我觉得那个我现在想起来是那是我差不多灵里面最低沉的一段时间啊，不去聚会啊，觉得孤单，缺少什么。然后我就问自己，我问自己，神你曾经救拔我，在婚姻里面拯救我。啊，在罪里面啊，在我的一些很多的事情上啊，神恩待我。然后我就说啊，难道我就要这样远离你吗？我们每个人都有高有低啊，但是呢，我很感谢主啊，我们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弟兄姊妹就到我们家里来，然后我们就一起祷告。感谢主哈，神不撇弃我们啊。我们有的时候呢，也不要因着自己的这个情况呢去灰心失望，或者是没有把握哈。我们相信啊，如果我们亲近主，就像今天讲的一样，如果我们亲近主。神也亲近我们啊，所以呢，我们平时的时候就不要把自己放到一个这样的地步。那么，我们要把自己放到一个健康的一个
每一天的属灵的生活的里面啊，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图画，我也不断的在想这个事情啊。就像一个今天巴黎斯也放了一部车子在那里，一个车子经常要去维护啊。那你想一个车子它需要四个轮胎啊，一个比如说我们就把这个轮胎呢，像有读经、有祷告、有聚会、有侍奉，这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啊。我们如果每一天呢都对这几个不同的部件呢都对一个很好的维护的话，这个车子行驶平稳啊，行驶平稳。像读经，我记得有一个词呢是这样讲 ，no be no be。我说的 no be no be 是什么意思 ？no be no be 就是 no Bible no breakfast。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做到这个 no be no be 啊 ，no Bible no breakfast 啊，这个其实是蛮难的啊。然后呢，这个我们这个其实是读经啊，祷告的话呢也是哈，我们在第二章也提到过讲过哈，要为自己祷告，要为教会来祷告啊。聚会呢，聚会呢，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不可停止聚会啊。然后呢，最后呢就是这个侍奉啊，忠于这个神的托付，要在讲道啊、关怀啊、宣教啊、接待啊各方面事情，这个是神的家，也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只有在这里面承担一部分，我们才有非常强、非常好的一个归属感。弟兄，神把我们放在一起，有他的美意啊，有他的美意啊。所以呢，我们想一想，你要想想，其中一个轮子瘪了，这个车子真的是没有办法啊往前走。另外呢，我加了一个啊，在最前面加了个箭头，我觉得传福音。我觉得以前的时候我没有放这个，后来我发现很多出去传福音的回来的弟兄姊妹，他们的情况就不一样。你知道吗？传福音的经历啊，让人灵里面有个极大的复兴，好，所以呢，我把它也放上来哈。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这是一个，我们不想进到一个刚才出现那种症状，不想得病，那么我们每天就要过这种健康的这个属灵的生活啊，健康的属灵生活。然后呢，我也有这本书叫《属灵的操练》哈。属灵的操练呢，这本书呢，其实是本来是很厚的，是尼弟兄弟写的。后来呢，江蜀道弟兄呢，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可能读了那么厚的书还是怎么样子哈，反正他就把这些里面东西呢摘出来的。摘出来之后呢，一共是52章。我们一看到52就很敏感，对不对？为什么52呢？因为一年有52周，对，你如果一周读一章的话呢，你这一年呢就把它读下来了啊，一年一周呢就把它读，一年就把它读下来了啊。所以呢，如果你想看的话呢，我今天早上看那本书还在啊，你们可以来找我来借啊。而且江弟兄呢，他自己呢，刚才我们讲长青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他，江守道弟兄，他是1915年生人啊，2022年被主接去，在107岁的时候，你说哦，也有很多刚才那个巴黎姐讲，有个人还109岁呢，其实107岁的。其实到100岁的时候，江弟兄还在站讲台啊，这个神特别重用的一个器皿啊，所以他这个信息呢，他教我们在某不同的方面上哈，有这样的一个操练啊，他其实也还写了很多各方面信息，比如说良心的操练啊，直觉的操练，交通的操练，感情成圣，心思成圣啊，意志成圣，各方面呢都需要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呢，在神的面前啊过日子。当然哈，我们知道属灵的操练呢，是我们每一天来的，不是你读一本书就能解决的啊。因为操练就是这样子，像锻炼身体。你说啊，我今天我锻炼10个小时，我第二天再就开始就是这个叫 cheat day 来哈，就是你每天就停下来，那样是不可以。所以我们要常常的锻炼身体，常常属灵事情一样，我们要常常的操练啊，常常的操练。最后呢，这段讲的是这个对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嘱托哈啊，要成为信徒的榜样。这句话呢，我之前问 Evan， 我说你提摩太里面最喜欢哪一个经节，他就给我讲这句话啊，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年轻人有什么特点？我跟你说，年轻人最大的一个特点，我觉得是哈，就怕人看不上他们。 所以年轻人所做的事情基本上都让你知道，你看见了没有，我明白这个，你知道吗，我已经很成熟了。所以当年轻人开始跟你争辩的时候，其实最后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他们想告诉你他们已经成熟了，他想让人知道他成熟，这就是为什么他要跟你分辨，并不是说他不尊重你。所以年轻人跟你谈论的时候，是他们到了这个年不想叫人看轻看他们的时候，他才跟你争辩啊。但是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缺点，对不对？年轻人的缺点是什么？没有人生的阅历和经验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呢，难免就容易冲动啊，犯错啊，还没有这样啊。而且呢，他们的有的时候辈分小嘛，所以呢，他们就人为这个言轻，所以呢，在这个教会里面，如果说你要把一个年轻人放在一个位置上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啊，不一定会很容易去说服别人，或说一些管教的话，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在国内常有一句话，其实对年轻人也是蛮大的一个贬低他们哈。我们常常说是什么？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所以呢，我们一般有的时候呢就讲，哎呀，论资排辈也轮不到你呀，啊，常常会有这样子。但是在教会里面，保罗特别提醒像提摩太这样年轻的弟兄，我们这里都年轻啊，所以这件事情说我们哈，我们要不要叫人年轻？你不能光嘴上说，你也不能去跟别人争论，就说我们已经成熟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在各个方面上而显现出来，做能做榜样，在言语行为啊。言语上面其实教会里讲的最多的是关于言语上的一个约束啊。前面讲过要弃绝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世俗的言语里面有什么呀？有谎话，有大话啊，有下流的话，有咒骂的话，有恶毒的话啊。老妇荒谬的话呢有很多，没有用啊，不停在讲。另外圣经里面特别提醒我们，尤其在言语上面，最重要的雅各书里讲了什么，要勒住舌头，对不对啊？要我们有节制，那里面讲雅各书里讲啊，如果我们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就能够控制住全身。我们的舌头是最容易往外讲东西的，讲出来的东西很容易的啊。所以呢，要而且呢，不要一口两舌。雅各书也特意提到，不要一口两舌啊。好的舌头，我来到教会了，颂赞、感恩、鼓励、帮助、建造，我们都会，谁不会啊？对不对？然后呢，到有的时候呢，另外的时候你就出来了，咒诅、抱怨、争吵、毁谤，这可能都是从我们的口里面出来的。所以雅各特别提醒我们，不要一口两舌啊，一口井难道又能出甜水和苦水吗？啊，所以呢，哈，叫我们要约束自己的啊这个口舌，有好多这方面的啊，我们不要说谎。尤其在教会里哈，这个言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要说谎，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也不要指着神发誓，对吗？不说不造就的话，我记得那个词就是啥，要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要成为弟兄姊妹的一个祝福和帮助啊，而且也不要讲空话。哎呀，我或者是推脱的话，常常就说最属灵的一句话，对不对？哎呀，我替你祷告了，哎呀，我替你祷告了。而没有实际的行动啊，所以呢，后面马上就讲这个行为啊，马上要讲这个行为啊。另外，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过分的注重自己的言语？没有错，但是你用尽人的办法，你的言语上仍然有过失，那怎么办呢？其实这句话在言语上我们讲过，最重要的一个窍门就是你的心，因为一切的果效都从心里发出了，你里面对了，你讲出来的话才对。所以在言语上面，我们知道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但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能把我们里面要神来洁净它，那么我讲出来的就是啊，就是没有不义的话啊，就是一个圣灵，有一个圣灵洁净的一个工作在里面啊。行为呢，我们的行为要光明，我们不能说我们表面讲了一套，背后一套，也不要偷偷摸摸、鬼鬼祟祟的啊。所以我们做这个，我们的教会里做这个侍奉的，一定要诚实厚道，让在行为上的不犯罪哈，没有叫无可指责。如果你说我还欠着你的钱，我从来不还，然后我讲很多的道理，你这些道理讲得通吗？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行为上要无可指责，这样的话你所讲的即使是神的话也不会在这个他的果效上大打折扣啊。所以呢，不但要有这个讲的，而且要在行为上显现出来啊，显现出来，好叫我们所做的和我们所蒙的恩相称啊。爱心，讲爱心啊，我们要有爱心来服侍，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能不犯错，但是爱心可以遮盖一切的错啊，可以遮盖好多罪啊，它可以遮盖好多罪啊，而且我们有这个。要花时间哈，去把这个作为做行动上有爱心的行动来啊。其实还有后面这个信心是最重要，因为它是信德之首。信心是在信心上啊，做信徒的榜样啊，尤其是在困境里面，尤其是在这个逼迫的环境的里面啊。所以在这个彼得后书有一句话，对不对？我很喜欢这句话，我觉得这是让我们要有这个。啊，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七节，他说：“你要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还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啊。就是在信心和爱心上，我们知道这个啊，在这里面我们很好的一个提醒。另外呢，就是这个清洁啊，清洁是指生活上和品格上无可指责，没有污点啊，没有污点啊，没有把柄哈，没有亏欠人啊，没有亏欠人。要这样的人哈，就保罗他自己呢也是怕误解啊，你来传福音啊，所以呢，保罗自己他其实对自己呢非常的要求的严格啊，他不拿教会的奉献，他总怕说，哎，你来是为了拿钱。所以他自己呢，他靠支帐篷养活自己，供养自己啊。所以呢，他呢对自己的要求也非常非常的严格啊。所以呢，我们啊就是讲这些。那我问你，从年轻人有这样的特点啊，尽管他都是三十几岁了啊，那到后面做信徒的榜样，哇，前面的阅历没有。后面你却有这么多的要求，怎么样才能到哪里去？啊，我们靠着那加在我身上的力量的啊，靠着放在我们心里面的神的大能，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九节，对不对？那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我们才能做得出来。靠着我们自己，我们没有办法做这洁净的工作，没有办法做那爱人的工作，靠着人有限的爱做不来的啊，要靠着从神不断加添我们的力量。后面呢，从第二部分呢，就成为信徒榜样的啊，殷勤服侍呢，要忠于神所托付的这个职事啊，在神的话语上的服侍啊，要宣读圣经，还有宣读、劝勉、教导，对不对？那宣读什么呢？宣读当然宣读圣经哈，劝勉弟兄姊妹们过圣洁敬虔的生活，教导弟兄姊妹要出去传福音，教导完备的救恩，教导。得救的道理啊，这些教导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要啊要去做这个话语上的服侍，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上面一定要明白圣经啊。像 Evan 以前在这个 Youth 那边，他就是在 Worship， 所以上大学之前我说啊，你要现在已经大了，不再像以前了哈、啊，你老做这种 Worship 的话，也不是说不好，你要在神的话语上要开始有建造。啊，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在 worship 里带出来这个神的话啊，所以呢，他也是这样，所以他后来就开始看很多的读经啊，听一些讲道啊什么的。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在神的话语上啊，不是说你都要去做讲道啊或怎么样，但是我们要在这上面花功夫，在这上面花功夫啊，然后按所啊要按所赐的恩赐来服侍啊。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从前借着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也是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恩赐是从神来的啊。以前那个按手呢，使徒时代呢，那个使徒有权柄啊，他们去按手就会有恩赐赐给这个人啊，那个使徒是大有能力的啊。现在呢，当然牧师长老也是按力的啊。所以呢，这是这个按就什么意思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靠着个人的能力啊来服侍，一定要看着神给我们的恩赐，神的带领来服侍。另外呢，第三呢是需要殷勤去做啊， 殷勤的去做呢，这个不可懒惰，在罗马书里讲哈，殷勤不可懒惰，要灵里火热，常常服侍主，这是罗马书里提醒我们，对不对？这里也讲要我们专心长进恒心啊。最后一个呢，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哈，我觉得跟今天的讲的一样，在真道上的托付呢，所有的传道人、教会服侍的人，一定要小心谨慎自己。而且因为你站在一个讲道理，就是在传播神真理的地位上，这个是要额外的要注意自己的教学啊。我们常常很多人说你们太循规蹈矩啊，你们基督教那一本圣经读了一年又一年，读了一年又一年，没有什么新东西，你能不能讲点新的东西出来，可不可以讲点什么新的东西出来？感谢主哈，我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出来，如果新的东西出来，这就出问题了啊，这就出问题了啊！其实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看这个啊，《哥罗西书》的时候，里面就好几次谈到这个啊，天使啊。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一直对这个天使呢，就有这种就啊，天使既然有天使，那一定有天使的创造，一定有天使得不得救。我想很多这方面的事情，也不知道怎么样子哈。然后我就在讲那段时候，我就问啊，我说你看你们知道天使得不得救啊？正好那天巴勒斯在。巴勒斯给我们很好的建议啊，巴勒斯给我们讲很好的建议。或许你说的合情合理，合乎你的推断，合乎你的逻辑啊，容易让人接受。但是如果不是圣经里所启示记载的，我们就不要去妄加的去讲和推断，而且尤其是在讲台上去讲，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提醒啊。我们呢要谨慎自己的领受和自己的教学，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至于落到被魔鬼使用这样的一个地步的里面啊。所以呢，保罗特别提醒提摩太，你要谨慎自己在神的真道上，要谨慎自己的教学。可以看得出来哈，保罗对这个提摩太有这样的一个期待，你要成为信徒的榜样，要殷勤服侍。我们今天呢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有一点祷告。主啊，求主你来洁净我们，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真道上有清清楚楚的认识。主啊，好叫我们真的是在这末世的时候站立得稳，好叫我们可以真的是与魔鬼撒旦去主啊抵抗他们的这些这些他们的诱惑和他们鬼魔的道理。主啊，求主你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让我们以这个为我们的盾牌和根据。主啊，求主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将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